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24号星期一，今天呢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哈。外交方面呢，中共驻法国的大使叫做卢沙野，然后民间呢我们就把他嘲笑叫驴撒野啊。他在21号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一通撒野，这个撒野的内容呢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事情啊，继续呢去引爆了整个国际媒体的网络。不仅呢是在欧洲哈，一共近80个欧洲议员直接写信哈，要求驱逐这位非常野蛮啊、无理的这样一个大使，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他也被法国、被前苏联哈、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等去召见哈大使。包括今天呢，中共的外交部他的发言人、女发言人毛宁啊，特意呢出来灭火，这也是非常罕见的。过去这种战狼的说法呢，都是可以说是在国内会包装成英雄，但是这一次呢却不得不去跟他划分界限。包括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居然发了一个声明说呢卢沙野所说的话呢只代表个人观点啊，不代表大使馆的观点，简直是自打耳光。那么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高杰会给大家说一说啊，他到底都说了哪些言论，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哈。那这个事件呢今天是占据了整个国际媒体的焦点，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习近平一直呢在邀请马克龙啊，包括德国呀，包括西班牙、新加坡一系列的哈等等的外交，而他对马克龙的这种拉拢，马克龙之后的言论也引起了一轮国际舆论的风暴。这刚刚平息哈，这个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啊。这个大使呢又狠狠打了这个马克龙一耳光，也狠狠的打了中共一耳光。很多现在今天的分析呢就在说哈，这个驴撒野大使已经是把中共习近平的这个打算呢给一锤子给砸趴下了哈。那么到底他的命运会怎么样，这个是今天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今天在美国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啊， Tucker Carlson 就是在 Fox 新闻当中是最叫座，也是在美国保守派媒体当中也是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他呢今天是被 Fox 发声明，然后呢你说他也不叫 lay off， 怎么分道扬镳了。这个呢看来是没有任何的讯息啊，就是在今天突然发生的。因为他在周五的时候还参加了保守基金会的一个聚会，在聚会当中呢，保守基金会的主席还在说，如果你在福克斯办的不是待着不顺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里有你一个位置。结果呢今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啊，国际和美国国内两件大事儿。今天呢在市场当中呢也有一些事情也值得我们关注的和国际关系啊比较有关系的。一个是韩国的总统从今天开始呢一共在美国要访问7天国事访问，这是久隔12年之后第一次韩国总统以国事访问的形式呢来到美国，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达到7天。这7天呢不仅是外交国事方面的访问，他们也是呢有三星啊等多个韩国的工厂可能跟福特之间会宣布一些合作，这也是呢无论是从外交、政治，包括呢，经济方面，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同时呢，他们对中共的芯片政策，可能呢也会共同做出一些行动和声明。今天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地缘政治的呢，就是上周我已经提过了，今天有媒体更加进一步的去证实，几周之内，拜登政府呢将签署一个更加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就是呢针对中国的投资，首先就是这种风投啊，各种这样的风资是不允许再给中国的高科技或者是和军工有关的这样的呢进行风投。所以呢，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关系呢是进一步的哈紧张，现在呢基本上是板上钉钉。而卢撒野呢，这一次的撒野也很有意思，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窥测中共内部。他到底对整个国际局势他是做如何解读的。那这些呢一会儿 高姐会给大家讲。今天的市场呢可以说是跟前两天是一样哈，涨也不大涨，跌也不大跌。今天呢是除了纳指收跌之外呢，其他呢都是微幅的上涨。因为市场呢都在是关注这一周呢是财报上市，高科技财报上市。所以呢大家都在看哈，那这个经济数据以及重磅的科技股的财报到底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利润结果。所以呢大家这个市场的心情似乎仍然处于不温不火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福克斯新闻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它是大跌的哈，之间跌过呢跌幅移动是一度是超过 5% 的。基本上吧今天的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看到呢道琼斯是上涨了 66.44 点，涨幅是 0.2%， 收报 33875.4。标普500指数上涨 3.52 点啊，基本持平，涨幅是 0.09%， 收报在 4137.04 点。纳斯达克今天是小跌 35.25 点，跌幅是 0.29%， 收报 12037.20 点。费半呢今天是下跌了 13.92 点，跌幅是 0.46%， 收报在 3007.51 点。今天像标普500指数11个主要板块当中，能源类股今天是表现最强，涨幅呢达到了 1.5%， 今天是油 WTI 原油都是涨的。科技股呢表现最弱，下跌了 0.4%。科技五大天王呢今天是涨跌互见哈，苹果是小涨了 0.19%， 它那个头衔呢，现在有中文把它终于翻译成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叫头衔哈，就那个戴头上的那个 RV 怎么讲，就是那个视频的那个东西啊，叫头衔哈。那他呢公布了这样一个消息哈，那我们一看到 Meta 呢今天是跌了 0.05， 他们从上周三啊开始，周四就开始正式裁员。 Alphabet 呢今天涨了 0.53%， 亚马逊呢今天是跌了 0.7%， 微软呢今天是跌了 1.4%。道琼斯成分股呢今天是涨多跌少哈，开拓重工哈 CAT 是涨了 1.43%， 雪佛龙涨了 1.4%， 耐克哈涨了 1.24%， 联合健康涨了 1.06%， 美国运通涨跌了 1.95%， Salesforce 跌了 2.07%。费半呢今天是以美光领跌哈，美光跌了 2.65%。 今天这个韩国的有消息呢就在讲美国政府呢已经给韩国呢做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一旦中共呢对美光行行实施这种禁止令啊，因为现在他是美光不是要对以国家安全的方式在报复美国吗，他们要对美光在中国的企业进行安全检查。那么一旦中共祭出更多的制裁手段的话呢，美方是要求韩国的三星哈等等其他的一些芯片企业呢不允许去填补这个市场。那么盟友之间能否加入美国的这种芯片的封杀大战呢，这是我们本周之内哈就会看到一些结果的。Intel 呢今天是跌了 2.11%。ASML 哈，它是跌了 1.12%。 ASML 是上周被台积电砍了 40% 的订单哈。德仪呢是跌了 0.63%， 高通跌 0.35%， 恩伟达今天也跌了 0.28%， 应用材料跌 0.1%， 博通今天是跌了涨了 0.26% 哈，这是费半。然后台积电今天是跌 0.86%。本周之内呢领头要公布财报的大型科技公司呢有 Google 哈，有微软，有亚马逊，还有 Meta 就是脸书。微软呢的财报在今天公布之前，今天是下跌了 1.4 哈，亚马逊刚才我也讲了都在下跌， Alphabet 和 Meta 呢在小幅走高。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地区区域性银行啊，区域性银行刚才今天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谈一下这个个股哈。第一 Republican 呢是在收盘之后他呢是公布了他的业绩。他的业绩呢是他的这个存款呢即使有11家银行联手救他仍然是大剧烈的撤出。所以盘后呢这个第一 Republican Bank 呢是跌了 20% 啊。我们看到呢在过去哈这个大型银行呢它的业绩呢是优于预期的。美股呢它是这个财报呢在目前哈其实是比较持稳的。 投资人呢对目前区域性银行的危机蔓延的这种担忧情绪呢是得到了一些缓和的。但是呢，今天这个第一共和银行的这件事情呢，到底明天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震动，我们还要再去观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公布的第一季度的财报，90家的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当中，已经有近77%的业绩都是超出分析师的预期，获利呢也是稍微呢进行预测哈，都有进行了这样一个改善。分析师是预估啊 ，Q1 获利呢将下滑 4.7， 降幅呢比四月初的预估呢 5.1 有所这个收缩哈。在本周之内还有很多大的这种经济数据要公报，比如美国会公布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哈 GDP， 三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以及四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这些经济数据。现在呢，市场预期呢，第一季度的 GDP 显示呢，成长会放缓。那么联储呢，他们青睐的通胀指标核心 PCE 物价指数呢，也会将显示物价成长会降温哈，这是预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股票还是经济数据，这个预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参考指标。好于预期或者是坏于预期啊，就会带来这样的股票包括市场的一些变化。到现在为止哈，芝加哥交易所的这个 Firewatch 的工具呢是显示，到上周所公布的这种喜忧参半的经济数据，加固了市场认为联储会在五月份升息 0.25% 的这样的压注。到今天为止，压注这一个方向的呢概率啊几率高达92%。啊，今天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到达92%这么高了，除非本周之内再发生什么类似于区域银行这件事情，否则呢是不出乎，应该不出乎意料之外啊。还有呢，就是现在市场上，我上周也给大家讲了哈，就是会担心美国的债务上限哈会陷入僵局。那么现在呢，这个近期出现通胀和经济活动都已经开始放缓呢，美债殖利率也有所回落。现在呢，今天哈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今天十年期今天下跌了3.5%呢。然后呢，这也是直接呢就是测试这个200日的平均线哈，这也是大家看到呢就是觉着经济啊没有那么的乐观了。那这就是我们市场上哈基本上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那么麦卡锡众议院的议长在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说本周将针对共和党版本的支出和债务上限的议案呢进行表决，并且呢通过这项方案，用以呢调高举债上限$1.5兆来换取拜登政府的削减的开支。但是上周拜登就已经说了哈，不可能啊。那这周到底怎么样？这也是经济方面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哈，全世界都在看着呢。所以呢，基本上市场分析人士呢就在认为哈，就基本上投资人呢都会透过这样的经济数据啊、财报的这种分析评论呢，来判断联储呢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经济数据呢持续的否认哈明年明显的这种经济成长和政策的这种信号。需求下滑的速度呢也不足以预示呢衰退即将来临，也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迹象呢显示经济呢又会重新加速。所以你看股市哈，就是也处于这么这个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和现在这个市场哈，就是经济数据啊等等哈等等，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也有的分析师呢认为投资人不确定本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尤其财报方面，所以呢大家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谨慎的这个说法。所以从过去这一周包括今天美股的走势呢都反映出了这一点。科技股呢在今年呢前一个季度都是取得了非常强势的表现。那么在它的利润会怎么样，还会由科技股再带动这一轮的上涨吗？很多的好消息都已经提前反映在了股价上，所以呢必须在本周之内有更好的表现才可能推动这种股价的走高。您是不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4月24号哈，到明天呢，像什么麦当劳啊、UPS 呀、Spotify 呀，还有通用汽车哈，都会呢去公布他们的业绩啊。然后， 美国呢还有三月份的营建许可、新屋销售，二月份的这个二十大城市房价指数标普500这个二十大房价指数哈都会公布。那么这些呢是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也是本周高阶给大家报告的重点。今天的黄金啊收高了 0.5%。纽约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上涨了9.3块，涨幅达到了 0.5， 每盎司是收报在 1999.8， 还在2000关口的这个下方。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哈还是吧，就是经济数据以及呢比较具本来看跌的这种公司的财报呢，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哈，现在已经报道的这些。所以呢大家还在又在想啊，那经济没那么衰，那么联储会不会不加息啊？啊，又有这样的期望值啊，这就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关口吧，心理这种反应。美国的 WTI 原油呢，今天也是收高了 1.1% 哦。本来早晨呢是下跌的趋势的，乐观的投资者呢，他们为什么哈去这么看？现在是四月底，马上到五月份了嘛。他说啊，中国的节假日呢将到了。度假旅行的增加将提振对燃料的需求啊，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所以今天美纽商哈他们的交易所五月交割的西德州的中质原油 WTI 期货呢价格收涨0.89美元，涨幅是 1.14%， 每桶现在是报78.76块，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油价的情况。我们在这做个预测哈，中国的这个旅游啊，它不影响的是哪批人呢？是那批真正的有钱人。那批真正的有钱人会在国内游吗？五月份出游都跑到国外。那么真正中国国内的这个旅行的假期会增加那么多吗？高杰是画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不妨呢去看。前一段时间中共所公布的第一季度的 GDP 等等，现在呢引起了整个国际的关注，大家都在研究它这个数据，真的假的？真的吗？我这两天呢高杰会在五月份之前我会慢慢给大家讲一些中国经济的一些真正的一些情况。今天最新的消息呢是他的一些钢铁呀、这些公司啊私人企业都撑不住了，因为房地产呢现在不光是鬼楼成片，很多的这种拍卖房啊各地都是大幅的在上升，跳楼的自杀的在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了，很多人在网上哭啊，把自己房子折价卖了之后他还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不像在美国房子被银行收走了就完事儿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片惨叫之声，它怎么能好呢？就奇了怪了。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中国还搞成什么农管队哈，去搞农村，去跑农村去折腾去了，看不出来中国有任何经济能够上涨的，反倒数字都吹得很厉害。最近这个广交会啊等等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什么好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反倒呢都是在造假，那你在糊弄谁呢？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石油哎，就因为这样的一些消息压住啊，中国的旅游会好，可是不一定。但是你压住有钱人，你可能压对了。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 LV 啊，它的这个业绩，咱们之前讲过是上涨的。那它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疫情开封之后，那些真正的奢侈品消费的这帮人呢，开始呢大肆的购买。那这部分人占多大比例呀？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刚才呢我说讲到哈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新闻，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尹锡悦呀访问美国之后啊，三星啊 SDI 哈他们将宣布和美国车厂电池厂的一些建厂的计划这些呢都会对经济呢带来一些影响，包括美国的就业等等，我们呢去看一下。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 650-390-5735。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4号星期一。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韩国总统呢正在美国进行访问啊，将是持续7天。路透社呢是引用知情人士呢是说，美国通用汽车呀最快可能在明天会宣布和南韩的三星在美国成立新的电池工厂的合资事业。通用和另一家南韩的电池大厂叫做乐金能源解决方案 LGES， 原本呢是要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去建立第4座电池厂，今年1月份又传出呢不再推进计划，可能呢通用会和另外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哈再继续这个项目。那么通用和刚才LGES 呢斥资26亿美元在密西根设厂的计划仍然在进行之中，预定呢在明年投产，是合资。是合资事业叫做Altium Sales LLC �ha旗下的3座工厂之一。通用呢和三星的新厂房造价的金额将比呢密西根的工厂呢还要去高哈。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宣布工厂的落脚点。通用是估计啊，在2022年到2024年，北美电动车的产量可以达到40万辆。到2025年呢，可能把产量提高到一年的100万辆。所以呢，为了满足未来电动车的需求，通用呢就考虑它要增设至少2座电动车的工厂。南韩呢，媒体呢也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到目前为止，三星 SDI 和全球第四大汽车工业集团呢，就是叫做代号 STLA 哈。他们已经宣布超过2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将在印度安纳州 Kokomo 合资呢设计电池工厂啊，这些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合作的消息。去年拜登去访问南韩拜访三星的时候呢，曾经就敦促哈三星和美国工会成员的企业进行合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通用汽车呀，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2.21%，每股呢现在是34.29块。这是韩国哈。那么韩国呢它还面临着一个压力，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也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就是美国呢将给它施压，如果中共呢去对美光进行制裁的话，是不允许，或者是他们希望韩国不要呢让他们的半导体厂呢去代替美光的这个市场的空缺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而韩国呢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中共呢对韩国哈也是大肆的指手画脚，韩国总统很不客气的哈说他们这样的做是非常的无理啊，你们自己要谨言慎行哈，这样和中共之间的去你来我往的去做了一番动作。所以呢现在呢美国方面和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呢，对中共来讲也是压力非常之大。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拜登哈可能未来几周就签署一份现在是备受瞩目的这种行政令，限制美国对中共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目前呢进一步的消息呢证明呢，它主要是将目标将 focus 呢是企业的投资，然后呢也会影响到私募基金和风投这一部分。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他们是在昨天一个叫做 22V Research 分析团队在20号的一份报告当中呢，是暴露了他们所掌握的一些情况。那么他这个分析呢是说某些行业将面临全面投资禁令，其中包括半导体。 包括 AI 量子技术，而其他那些行业可能通过一项通知程序呢来受到监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说呀，这个分析师说，这项行政令的细节参数还不能完全明确，但是我们坚信其范围不会涵盖常见的中资产，常见的这种这个资产组合投资。行政令的主要目的将是企业投资，而且可能会影响到私募和风投，重点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试点，意味着还要发展，范围还可能扩大。这个时间呢，在上周我们已经提过了啊，这个行政令可能会在5月19号到21号，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峰会前后呢，他要跟盟友商量之后呢，统一进行出炉。所以呢，这个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有进一步的这样的消息。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之下呢，卢撒野大使哈，在这个火上哈继续浇了一把油。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欧盟的外交首长，今天欧盟24号举行的成员国外长会议呢，讨论苏丹、乌克兰和中国的议题。欧盟的外长，他的这个外交首长哈，叫做波瑞尔，他说下次会议将为6月份的欧盟高峰会议讨论中国议题准备好立场文件。届时要更新并重新校对对中战略，哈哈，重新校对对华战略，听到了哈，终于把欧洲给惹毛了。咱们一会儿呢，高姐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卢撒野呀、驴撒野，他这个大使到底都说了什么东西？欧洲人各个国家怎么去解读你这些话哈？这刚才说的这个欧盟呢，不仅是欧盟了，那包括呢法国总统这个马克龙之前的那些访中之后的言论，都已经刚刚算是平息吧，已经是延烧了数周了。本来呢欧洲国家就在密集的讨论哈，彼此之间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外长的会议呢，原定议程之一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的。会前呢，结果哈现在又发生了卢撒野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包括呢捷克外长、立陶宛的外长、爱沙尼亚的外长、意大利的外长等等，全部呢就在今天开会之前都向媒体表达对卢撒野这种言论的不满啊。今天的这个我刚才讲了，毛宁和包括驻法的大使馆，他切割说他是个人的看法，他们就这么蒙混过关哈。但是呢，今天在卢森长的外长的会议目的之一呢，本来就是要去处理这个中国的这个业务嘛，所以卢撒野你这段，你不管你中共怎么抹稀泥，他完全就是恶化了所有这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从苏联解体之后脱离出来的波罗的海等欧盟国家对中共的这种观感哈，所以他们到底怎么校对这个政策，就成了我们接下来6月份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点。他到底说了啥呢？今天是24号嘛，是21号的事儿。法国一家新闻电视台采访了这个卢撒野，访问中涉及了克里米亚归属啊，这个与苏联解体啊等等这些问题。卢撒野呢说，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苏联时期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如果依照国际法，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地位，听到了，因为没有一项真正的国际协议将这些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他的这一番话直接的招致了乌克兰、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强烈不满，法国外交部也不得呢发表声明，对这个卢撒野的相关言论呢感到惊愕，要求呢中共当局呢来澄清立场。昨天呢，有80名欧洲议员在法国《世界报》共同发表公开信，呼吁呢法国外交部长呢应对卢撒野叫做无耻的攻击来采取行动，宣布呢卢撒野啊驱逐他这个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今天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啊，在例行记者会上哈、就是。包括路透社都在追着他问的，他就说啊，中方尊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前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这不否认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具有的主权国家地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是中共非常罕见的哈，不再敢去挺了。而之前呢，中共对卢撒野的这些言论呢，他都是力挺的。今天呢，不仅是对这个部分，包括他在去见 采访的时候对他们问呢，就是问说戴高乐将军呢当时跟中国呢进行合作的时候呢，法国就有这样的意向哈，就是认为戴高乐的这个错误呢其实是不是错的，那你认为现在法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否也应该重新考虑，就是拿这些话哈，那你中国呢曾经文革有三年什么饿死了几百万人啊，这些行为结果呢卢沙野大使呢说你读过书吗？啊，直接呛的就是你读过书吗？你为什么拿这些历史上的八卦哈，已经没有意思的这些留言来去跟我来狡辩啊？就直接这么去讲。这个主持人也很猛，说的你们的主席他们的家庭在文革当中不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迫害吗？他仍然说你这就是八卦，我不跟你去讨论这些八卦的问题，完全否认。这件事情呢，在之前这位卢沙野大使呢，他其实挺猛的。那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哈，你在网上很难查到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这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么的嚣张？他呢可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小学四年级就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法语专业，之后呢就读南外。我今天的采访那个谢田教授，他们就在分析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红二代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背景，因为你查不到他的父母啊家庭，而且什么样的家庭能让小孩子在南京外国语学校那么小就开始学这些？我们上了岁数都知道哈，那都是间谍培训机构嘛，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很令人外面怀疑。作为一个从加拿大升了半格到法国，你像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这样的大使呢，都是美差肥。能够给他提供到那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些大使，他怎么可能是无名之辈？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外交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他怎么可能去说不属于中共内部没有的这种冷门的话语？他说的观点可想而知被外界认为你这是你中国的观点。今天毛宁呢虽然去切割，但是他能切割得干净吗？他们这样的仇视整个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去解读俄罗斯和其他这些已经脱离了苏联的这些前苏联联邦国家的这种关系的话，能不让欧洲去愤怒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而这位卢沙野呢，在过去啊，他一直非常的撒野。他之前不是在加拿大当大使，他也在加拿大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哈，就孟晚舟那件事情是大肆的对加拿大方面是鞭挞的。他呢说孟晚舟被捕呢，说是白人优越感作宠哈，直接指责哈，说西方的什么对华采取双重标准，他的这种言行都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表扬哈。当时他说呢啊，卢大使的文章戳到了某些加拿大人的痛处，我们希望这些人能痛定思痛，立即纠错，以免痛上加痛。这是当年的中共哈怎么维护他。后来呢，他又指责法国养老院护理人员，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他呢就说啊，中国怎么成功了，然后呢他说法国养老院呢就是人死了，工作一夜之间抛弃了自己工作，让那些养老院的病友们在饥饿和疾病当中死去。然后法国各派人士对他这篇不署名的文章都是抗议啊，然后呢认为他是侮辱了法国的医护人员，法国外交部呢都因此召见卢沙野让表达这个抗议哈等等。包括呢这个他很那个，哎呀，这个人很有意思。在2021年3月22号的时候，中共呢是以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哈，对欧方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进行制裁嘛，大家还记得因为新疆那件事情，其中就包括法国籍的欧洲的议会议员。当时呢法国外交部发新闻稿称中国呢是侮辱煽动威胁法国研究人员和法国议员，就要召见卢沙野大使当面的要表达法国立场。结果呢就是他哈，就中国驻法大使馆回复说，大使今天没空，明天将另行前往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然后呢这个环球时报对此也是大加赞扬，他们把他都给包装成这样的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哈。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卢沙野呢也是在中国就这个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他呢又是发表一些文章哈，那他就直接呢就说各种谩骂吧，对法国的一些费加罗报的一些记者呀，骂他们是小流氓，大家还记得吗？又引起了一顿法国的反感。 然后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呢，他又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接受法媒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又再次说哈，他说十年二十年前大部分台湾人是支持统一的，为什么现在反对呢？这是因为民进党散布了很多反华的宣传，统一之后我们要进行一次再教育，我相信到那时候台湾人会再次支持统一，他们会再次变成爱国者啊。所以啊，就是这个驴撒野呢，他是一直在撒野，今天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功劳伟大哈，可是呢他这次功劳是不是拍到这个习近平的屁股上，还是拍到这个马蹄子上了，我们还要去拭目观察。那如果中共还能够抹平，用各种方式抹平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位驴撒野大使呢很有可能还会得到提升哈，也很有可能会贬。如果这关系彻底的弄掰了之后呢，他可能会被中共包装成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德州的休斯顿领馆被关闭的时候，当时这一飞机他们包机回去嘛，对吧，当时那是丑闻呐。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在机场是被中共包装成英雄的哈，在机场大肆的宣扬他们凯旋而归，一个领馆被人家给关闭了，在中国呢就这么去愚民呐。好，那我这个呢是今天给大家去讲了一下哈，这个卢撒野今天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但是呢也很，我们能看到哈，中共在外面这个大使啊，多么厉害哈。然后呢，我们同一个 FM 96.1 早上的那个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听听他们去怎么为这个大使呢去辩护，还是哑口无言啊。他们不断在给中国人呢去洗脑，而且呢给我们海外华人去洗脑。最有意思的呢是大使馆那个驻法大使馆他们发了声明说，他只是个人观点，只有法文没有中文，只给外国人看不给中国人看。那我们在海外就要睁大眼睛，要仔细的看仔细的听，好不好？好了，那我就是给大家讲了哈，这个有意思的事情也给大家讲一讲。他们中共最想跟欧洲啊签订贸易协议，此时此刻他们必然是拉动欧洲去挑拨欧美之间的关系。他现在这个驴撒野大使呢，他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打错了，或者是砸了习近平的美好的算盘啊，白撒了那么多钱给法国给德国，很有意思哈。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看一些个体的情况，和一些市场的情况哈。今天华尔街的大空头啊，这个摩根斯丹利的Michael Wilson 哈，又在去发出空头警告。然后呢贝莱德的 CEO 出售了，在4月18号的时候卖出了巨额的个人股份，那么就现在开始紧张了，外界就在说，哎呦，这是不是退潮的信号。广告之后我们来具体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税局提醒您，警惕通过员工留任税收抵免来领取大笔退税的广告承诺，这是一项真正的抵免，但诈骗者可能在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告诉您可以申请，不要上当，查看 rs.gov/erc。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传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日，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让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的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到628-444-1260 628-444-1260。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 510-708-8999。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几个 业内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哈，因为大家都在看嘛。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布莱德，这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些投资公司哈。那他的这个 CEO 呢，居然被发现哈，他卖了1200万的他们自己公司的股票啊。他这个就是BlackRock 嘛，就是布莱德，他的执行长叫做 Larry Fink。他抛售了价值2500万公司的股票。报道呢就是分析人士说哈，就此前他要做这种抛售的话呢，都是会是一种重大衰退浪潮的信号。他呢是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券显示，他在4月18号以每股694.36平均价格出售了他持有的3.58万股的贝莱德他自己公司的持股。这个呢占他自己啊自己公司持股总数的7%，套现近2500万元。分析师呢就在说哈，这个 Fink 呀，通常会在重大经济衰退事情啊发生之前出售他自己持有的贝莱德股票，比如在全球恐慌驱动的股票抛售肆虐之前，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的成员在2020年1到2月期间大举抛售，而 Fink 呢在上述两次事件当中都抛售了。其中哈超过9.1万股的持股，啊，这次呢是一共是3.58万股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 ，Fink 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呢，是说他预料呢美国不会出现严重衰退，并认为呢上个月的银行危机引发的市场动荡可能会为贝莱德呢带来巨大的机遇啊。这些有的人，我就为什么我说我们大家要仔细听啊，有的时候他们口是心非的，人家也要给自己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怎么讲保险的或者谨慎的这样一个动作哈。那么今天的华尔街大空头，我刚才说到的摩根史丹利的 Michael Wilson， 他呢也是在今天的报告当中说，鉴于我们对今年的盈利前景更加悲观，尤其是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态势对股价构成短期风险。他呢当然了，这个人他一直是唱短的，只有一次他说唱多，然后紧接着就区域性银行就发生问题了，所以呢他又是被他又是这个说对了哈。他本来就是大空头，他也正确预测了2008年包括去年美国股市的大跌，所以呢今年他不断的连发警告哈，逆风加剧啊，投资者不要追账啊，避免与美联储唱反调啊。所以呢他是预计今年在第三和第四季度之前企业盈利增长可能根本不会见底。那么这个呢和他是空头嘛，所以他总是很悲伤。那么普遍的分析师呢是预计下半年会反弹，这是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Wilson 呢在他的报告当中说，总的来说数据向我们表明商业周期还在继续放缓，市场对2023年企业盈利的预期仍然过高啊。然后呢他认为标普500指数在3月份的上涨，他说是受到当局为缓解银行企业危机增加流动性所推动的，所以呢他认为这种反弹行情可能会改变。说尽管呢银行危机得到控制是一个明显的积极的因素，但是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从而使企业盈利的前景低于市场的预期。他说从历史上看，当预期盈利增长像目前这么悲观的时候，美联储应该是降息而不是加息，但是呢美联储一直受到通胀的拖累，这就使得这一次出现了反常的现象，在宽松周期开始之前，这将成为股市的逆风啊。所以呢今天再说一遍，本周之内 Alphabet 亚马逊等等啊，包括来自食品制药能源行业当中这些企业啊，这种风向标龙头企业行业代表都将在本周发布业绩报告。那么这些呢到底会怎么样，将对本周的这个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我先把这个第一共和银行这个呢今天是个蛮大的一家消息哈，因为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收高了 12.2%， 结果呢盘后啊就崩盘了 21%。 在三月份爆发了区域性银行危机之后呢，它的业绩是显示啊它的存款暴跌了720亿美元，跌幅呢这个收缩哈，就撤资的比例呢达到41%，所以呢它直接也拖累了哈它的 EPS， 比去年同期呢是大幅的下滑。今天盘后哈它是公布的第一季度的营收同比下降14%，到了12亿美元，比呢市场预期高啊，市场预期只有11.2亿美元。 美股呢收益是1.23元啊，也高于预期的0.72美元，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了19%，但是也好于预期哈。但是呢，它的存款目前呢只剩了1045亿美元，比去年的1765亿美元环比巨减了720亿美元，这个降幅呢接近啊41%，显示呢存款净流出真的是远远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所以呢，本来呢大家认为啊，它的共识应该是存款余额呢应该能够剩到1450亿，结果呢现在只剩下1045亿哈。所以 FactSet 分析师呢预期还他预期更高，是1500亿，现在呢几乎就是少了将近500亿美元哈，就看到这个情况，剔除摩根大通这大银行带来的存款300亿，所以呢它的实际上存款流失超过1000亿美元啊，达到了1020亿美元。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它的股价呢重挫哈，盘后呢就是跌了20%，一下子呢就是把过去好不容易哈涨过来的这些呢又跌了回去。我们来看一下哈 ,Max 你好，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啊，
哎，现在可以听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听不到您的声音，还得请您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 Republic 的Bank 它的走势会怎么样，盘后它是大跌的，报了这个业绩之后哦。
First Republic Bank 现在是16块美元了，它的股价如果我们看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我们拉长看，如果是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哦，更长期5年内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它的股价在2021年10月来到218块，这个是最高股价。 OK， 从一开始27块来到218块，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16块美元，所以现在的整体来说还是在看跌的。
Max，你最近会碰吗？我知道你是做这个短期的交易，你最近碰这种美国的区域银行股了吗？
没有。
你都没有碰哈。我看到哈，我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知道区域银行这不是跌得很厉害吗？我当时还问说到底了没有，碰没碰。那当时 Max 就在说我们要谨慎哈。但是呢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个消息是600多家哈，就是爆发银行危机的今年的3月，600多家公司合计超过1000名的企业高管和董事买入了所在公司的股票，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金融企业的人士，这个占比是至少2年以来的高位啊，等于说这个呢就是美国上市公司的公司自己人，刚才只有这个贝莱德哈 BlackRock 他呢是卖出了，对吧，卖出了，但是只占它总体的7%，而更多的这种1000多名高管买入了自家的这种股票哈。那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一半以上都是金融人士，那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担心银行的危机。这个呢是来自于内部人士交易数据的机构，叫做 Washington Service， 他们的这个统计所显示的。买入的内部人士数据相关公司的数量创下从去年5月以来新高，3月买入与抛售股票的两种内部人士比例达到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 OK， 看到哈，永远都是这样，有抛的有买的，两边数据都是高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哪一个呢？反正 Max 是不会去碰的哈，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看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为啥哈，就很多投资公司啊，他们那些大咖们，他们就认为银行危机已经得到遏制了，银行内部的人购买股票的热潮呢来证实了这种看法。他们对美国的股市持乐观态度，看好呢派息股，他们也预计呢利率可能很快会下降，这就是乐观派的。然后呢他们在说呢，他们认为呢这次银行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哈。还有呢就像对冲基金大佬叫做 Ackerman 哈，他呢就说区域性银行现在是难以置信的便宜货，前提呢就是美国政府做正确的事情，所以这未来利率下降，区域银行将是非常好的一笔投资啊。他认为呢，美国小型银行体系的重要性不低于美国大银行，甚至更加的重要。包括呢，上一周老债王格罗斯哈 ，Bill Gross， 他也呢买入了包括叫做阿莱恩斯，就那个西部银行，代号 WAL， 还有呢其他的几家代号 SNV 啊这样的一些小的银行，还有西太平洋银行。 都等等，他都在去买进。他说他早就想开一家银行了，这是一个即使在保守经营的情况之下也能赚钱的生意哈。看到了，市场永远就是有两派，这也是市场很迷人的地方，在这里边也能看出人性、个性各个方面，这也是高杰很喜欢的地方哈。那麦克，我再问你一句，所以你还是不碰，对不对？
没有，没有碰。
坚决的问没有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看哈其他的这个几个企业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可口可乐哈，它呢盘中升到了八个月的新高之后呢又回落，收盘呢小跌了 0.16%。它呢是该公司公布了上季的营收获利呢都超出预期，也维持全年的财测不变。展望未来，可口可乐预估呢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呢，下半年渴望放慢的这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哈，收盘小跌了0.16%，代号是 KO。
KO 是63.95美元，可口可乐。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它几乎现在是涨到了一年内的顶峰 ，OK， 接近顶峰了。那会不会持续涨？我们再观察。OK， 五年以上的话，它都是看涨了，也长期是看涨了。OK， 两年、三年、五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其实都还是看涨了，只是讲要在什么价位买入罢了。OK， 可以，如果是定时定额，可以其实是可以少量买入，然后万一它有跌的话，再有储备再继续买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了。
OK， 好，这是一个哈。还有另外呢是惠普，代号 WHR 啊，惠而普，它呢今天跌了0.2%，但是盘后哈、强弹，弹了3%，它呢在盘后报了它的这个业绩，它是上季营收和获利都是双双优于预期。全年展望也呢超过华尔街的预期啊，这是相当利好的消息。盘后上弹3%，明天会怎么样呢？您会跟涨吗？代号 WHR， Max。
WHR 现在是140.7美元，它的股价，短期内一周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如果我们讲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一两年内还是看跌的，也如果长期的话，它长期还是看涨，只是讲它在最高股价是在2021年五月246.72美元，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所以整体来说在中短期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可以再观察一下。
所以明天你不会碰这只股票啊？
明天呢、明天的话它这个、如果看短线的话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个是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Okay， 如果只能说见好就收，然后不要孤注一掷，如果要试的话。
今天还有呢是皇家飞利浦，代号是 PHG， 荷兰的健康技术公司，它报告了更高的销售额。他有一个诉讼哈，也把钱准备好了，净亏损扩大，但是呢他的在美国的 ADR 上涨了14%。 PHG 皇家飞利浦
PHG， PHG
今天上涨14.11%，盘后呢小涨啊，基本持平。
OK， PHG 21.72美元，它的股价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半年内也是看涨，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现在是在回涨当中。OK， 整体来说如果更长期一点，两年内、三年内也是看跌的。OK， 所以最高股价在2021年四月来到60.6美元，从一开始4.63到60.6美元，60块美元 ，OK， 然后就一路下滑到13块美元，现在是在短期回涨当中了，但是能不能持续这个就还需要再观察。
好吧，明天呢将有很多的公司继续公布财报，同时呢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哦，就是迪士尼宣布按照原来的计划从今天开始，从周一到周四4000个员工将被彻底的离职，这是都是在进一步再去实现了，包括卡尔森，就是 Tucker Carlson他呢之后将会怎么样，这也是我们未来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时间的关系，每天消息很多，高杰呢只能是挑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给大家去讲，希望呢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时间再见。